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9:30，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是6月23号星期一的人在旅途栏目。在这么很给力的歌曲之后，大家应该猜出了我们今天讲的是西藏。我们今天很有幸邀请到了我们的资深嘉宾米娅来给我们谈谈西藏和他在西藏的经历。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很高兴能今天能请到米娅给我们讲谈西藏。您大概是什么时候去的西藏呢？
这挺早的了。得是10年前，2004年的夏天。
2004年哦，那个时候还没有通火车吧？
嗯、对，那年应该是年底左右是通那个青藏的铁路，但是我是在通车之前去的。
啊、哦，那你是不是那样和他们藏民一样一步一拜的那个？
哦，你说
怎么去呢？
没有没有，我们是从北京，当时就是跟我爸爸的朋友一起就组了一个团嘛，然后飞到拉萨去，然后从拉萨一路呢，在那边深入藏地以后，又开车回到北京去。
哦，是飞过去，然后开车开回来。
对，开回来。
哦，那说说在拉萨看到了什么吧。
嗯，去拉萨其实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挺小的，所以呢就是具体的那么多细节不太记得，但我就记得哈，当时天特别特别的蓝，完了呢在拉萨是一个挺不一样的地儿，它就一年有4个季节，一般你早上起来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很冷，完了我们一定会穿上最暖最暖最暖的衣服，
就是那最暖的，比如说是要穿
棉衣，
棉衣，
对，你得穿暖棉衣，
哦，
羽绒服更好了。
秋裤呢？
我当时穿了，反正，
啊，
然后到了那个中午的时候，就得基本上短裙短裤。
哦，是因为晒太厉害了吗？
对，
就是气温就很高。
它气温很高，
哦，
然后所以你能看到那个喇嘛他们穿的那种纱，就袈裟，是红的和黄的嘛，然后它 等到上午和晚上的时候穿的整整齐齐的，然后等到中午的时候就脱下一个膀子来，就当啷着一个膀子。
哦、原来这是这个样子的。
对，所以他们这个也是就其实挺符合当地季节气候的一种穿着。
哦，怪不得我记得那个达赖喇嘛他那个。他的像好像总是光着一个膀子，
对他们那个衣服对好穿好脱嘛、是为了当时气候的适应、然后藏民的肤色都很黑很健康，然后就是他们那边日照时间很长，紫外线很厉害，当时去西藏的时候吃的不是很好，大家也都知道就是那边沸点不够嘛，所以我们也就只能煮点青稞面，然后吃的菜就是小油菜。
这种青稞面是一种麦子还是什么稞磨出来的面？
青稞就是青稞是一种植物，
那种植物、
然后这种植物它不用沸点，就是不用水温达到沸点，
不用烧
就可以熟、对，然后而且就能杀菌那种熟、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青稞就跟麦子一样给割下来、然后弄成面粉，然后做成面条，因为面条比那个青稞米要好吃。
他们是用油做的吧？就是不是用水煮？
对，水煮的，清
水
煮
的，
水煮的。
哦，天哪！但是还煮不开，那怎么办呢？高压锅。
它煮完了，它就熟了，但它没开。
啊，
反正能吃。
我觉着应该把高压锅给运到西藏去。
对，然后去西藏的时候。我的印象中是好多好多的牦牛，好多好多牛棚。我就记得
那你们开车的时候，牛会到路上来吗？
会
啊，有点像这边的国家公园了。
对对对，它其实西藏路是有一个这样一个特点啊，它是路在上面
啊，
然后它路两旁是两个深深的沟，
这样子。为什么会有沟
呢？然后
呢，
我也不知道。然后沟旁边是草原。
哦，是怕牛上来，我觉着。
对，然后呢，你开在公路上的时候，经常有那个牛在那个沟里潜伏着
啊，
它突然间就跳上来，
是吗？
啊，然后所以你撞了它吧，你这车肯定也不行了，因为当时那牛挺大的，我们那个车人家给配的是吉普，所以也不是坦克车呀，肯定，
对对对，
所以一撞你也有问题，
对对对，那牛好几百斤了啊，应该快到千了，我估计，
对，而且主要是就是。当地牦牛算是他们一个主要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工具，所以你也是不太就最好别撞上容易有麻烦。
牦牛是用来生产工具，有点像南方的那个水牛。
但我不知道。
但是
那你们南方的水牛是怎么样的呢？
水牛比较温顺嘛，就是头上两大犄角，然后可以看着那个就是让人印象中水墨画那种小孩就坐水牛上，然后。放牛
所以南方现在水牛也是一种生产资料吗？
以前是，现在拖拉机代替水牛了，但是以前的话就是水牛啊拉犁这样子在田里耕地，就这个样子。所以西藏难道也是用牦牛来耕地吗？
他们没有耕地，他们不耕地的，他们、
就是放牛，
对，放牛、
有点像这边美国的西部的这种牛仔这样
的放牛。
对
对对对对，他们我也没有见到人去放牛，他有牛有羊，是那种藏山羊。然后那个牛特别多，他们牛之所以说是生产资料的原因，一个是我们喝的那种酥油茶，它是这个酥油本身就是这个牦牛这个奶上的脂肪炼出来的嘛。然后他们喝的主要的一种饮料也是酥油茶。然后酥油茶这种东西我不知道你喝没喝过啊，反正、就是、
没喝过，我正在想这个会什么味儿呢。
就是西北地区的人一般都会喝，他是拿那个酥油，酥油看起来挺像我们那个黄油的哈，但它更香，它是那种有那种奇怪的香料的那种香。然后它有一大盆，完了它蒯出来一点儿、然后跟那个牛奶一起熬，牦牛奶一起熬、然后呢它还会放茶砖，就是他们西藏那种砖的那种茶，它掰下来一块放在那里面，然后撒盐吧。
茶砖是用茶叶做的？它是茶味吗？
是，茶的样子，但是你喝这个酥油茶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茶味，就像奶茶。
那喝完了
咸咸的，
喝完了会像我喝绿茶之后那么嗨吗？
不会，
不嗨，
不会。就是你可能第一次喝的时候不太能接受，因为它有点腥，
有点腥味。
对，然后它那个油，就你拿过来一个碗，它上面飘着一层油花。
呵，
哈哈，
就看着就觉得就是喝一碗能饱那种感觉，是不是？
对、嗯、然后他们就是对你是最热情的招待，就是让你喝酥油茶
啊，那你还不好意思不喝
哦
啊，是吧？
然后我今天来这节目之前，我就查了一下那个网上资料嘛，
嗯，
他说其实西藏还有一种茶叫甜茶，甜酥油茶，
嗯，
这个我没喝过，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当时那个状态哈，物料没有那么丰富，所以可能糖还没有太普及。
哦，是吧？
对。
啊、哦，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我是 Paul， 这个今天的人在旅途的主持人。今天我们请到了 Mia 来给我们讲讲西藏的旅游。
嗯，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讲到了我在西藏喝的这个酥油茶。其实除了吃的以外，在西藏更多的，因为西藏这个地方对我们更多国人来说意义在于宗教。
嗯，
其实它对世界的意义也在于宗教。
嗯，
包括我们看到好多美国的大片也会提到啊、一说西藏就是啊绝对的纯真，绝对的圣洁这种。
嗯，
然后呢，
上次美国一个什么片子来着，好像
2012
把西藏给扯进去了。
对，
嗯，
对，
那个广告上好像就是一个，是一个喇嘛吧，
一个喇嘛，对，带着自己的小徒弟、嗯、站在面对雪崩，
所以西藏的文化对世界还是对世界的文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对，然后我们都知道西藏就是著名的建筑就布达拉宫，
嗯，
这个地方它挺有意思，它是正宗一体的，政教一体的一个这么一个
政治的政，
对
啊、
哦，它是一个类似于达赖喇嘛的办公大楼
啊、哦，这样子。
对，然后它这个有意思在哪儿啊？它这个布达拉宫，它是最早是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的时候建的，
嗯，
然后你能看到它有七世纪汉文化的一些影子，
嗯，
比如说它的广场很大，它是一种汉式的广场，
嗯、哦是。
对，然后他在15世纪改造的时候呢，他已经破去了一些汉化，但他留下了这个广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布达拉宫它白色，然后你正面看它好像是之字形的楼梯。
哦，打断一下，七世纪的时候中国是唐朝还是汉朝来着？
汉吧？哦，唐啊，
反正就是不是我自己不知道，但是好像七世纪的时候中国应该是比较鼎盛的那种世界强国的那种概念，是吧？
对，听众朋友们，如果我说错朝代，不要笑话我。
对，我这个主持人也基本功打得不结实，接着讲，对不起。
然后你看他15世纪改造以后，他就有正面，他就有那种之字形楼梯，
嗯，
是通顶上的，
所以那个是。之字形楼梯是15世纪改造的时候，
对对对，
啊、
哦，然后所以，布达拉宫对西藏人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特别意义的地方。
嗯，
像比如说我2004年去的时候哈，我们碰到这么一对人，就是一家五口人，
嗯，
然后呢，四个人他们坐叫五体投地长拜，
嗯。
然后他们是就把手伸到天上，然后呢、
嗯、
再趴下，
嗯，
整个全身趴到地板上，
嗯，
然后再起来，
嗯，
然后往前走一步，然后重复这个动作，一直重复。然后他们这五个人其中就轮着，
嗯，
每天会有一个人来拎着一个，就拖着一个独轮车，对、
啊，
然后那个车上有他们一家的家当，锅、衣服、被子，然后吃的什么的。他们这一家子人是怎么回事儿？他们是一直要这样走到布达拉宫去，
嗯，
然后在
他们过去家所在的地方。
对，因为布达拉宫在我忘了是7月还是8月有一个就类似于鼎盛的那么一个大典，
嗯，
每年都有、
嗯。
然后他们要把所有的这个酥油茶，把所有的家当这一年挣到钱换成酥油，
嗯，
然后这样五体投地拜过去以后，
嗯，
还要在布达拉宫门口在原地拜10000次，
嗯，
然后进到这个宫殿，把这个酥油和哈达，
嗯，
还有鲜花和茶，
嗯，
这4样东西礼给佛，然后他们再退回来，就类似于流浪，
嗯，
在这一路流浪回不知道去哪儿，然后就这一家子人，
嗯，
然后第二年周而复始，周而复始。
他们每年都是还是一家子人，
每年
只需要做这么一次就行。
每年，
那他们靠什么活呢？就是
对我当时也很好奇。
对啊，
他们就是很多，就是很多藏民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其实也能看出来说，怎么说，有点
落后。
有点愚昧，其实，
啊，
因为他等于是你整个生命奉献给宗教的时候，你等于是也是一个类似于过犹不及、没有目的这么一个状态。他每年是一生活着就为了每年的这一次供奉，你可以看出他其实挺可悲的也。
嗯，啊，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就是到北京上访的那些人，他们好像也是。到一个人的办公室去，然后去做一件。Anyway， 大概有点走题了。
没事，这个主要这个上访那个事儿，也就我们国家能有
中国特色哈。
对，
问题布拉达宫也是，我以前还不知道布拉达宫原来是达赖喇嘛的办公室。就相当于是一个行政中心。
对，它是政教合一的一个中心。
那么在那儿能看到什么样的特色？文化上的。特色呢，比如说在那个宫里面你能看到什么样的文字或者是色彩或者是什么来代表它这么一个地位。
我们可以说就是要说我们看一个国家富裕不富裕或者它文化有多灿烂，首先我们要去它博物馆。你去西藏你就要去布达拉宫。布达拉宫的藏品是相当惊人的。他是从就是他们达赖也不是从几世就开始有这么一个传承，然后他们每一世都是有人民进贡的这些东西，酥油是用来平时点灯也要用，给那个佛点灯也是用这个油。
哦，是吗？那点起来那个庙里不一股都是奶油味儿？
对，都是奶油味儿。你就走进拉萨以后，就是那种山山的那种牛油的香味儿。然后他的那个其他就像比如说贵族，他们是有阶级的嘛，贵族供奉的就比如会是一些贵重的东西，什么绿松石、玛瑙，就这种东西。
就绿松石是点缀衣服头饰之类的东西。
绿松石是西藏一个特有的宝石，它就相当于我们汉族女生哈，家里都可能说，哎，给你个镯子，你得戴着，就类似于这种。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当年住在一个老阿妈的那个牦牛棚子里面，老阿妈家真的什么都没有，除了一坨一坨的牛粪干来烧火用，但他有一套很漂亮的衣服，他帽子上没有绿松石。
那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穿这种衣服呢？
重大的场合，就比如他当时迎接我们，也可能算是贵宾还是怎么着。因为他可能住在那个深山的那个藏区里面，也不太见着旅客。然后他当时迎接我们的时候就换上了这个衣服。然后挺漂亮的，所以我们一说到说布达拉宫的地位，可能就是体现在它的藏品上面。比如说你可能一家藏民可能只有三颗绿松石，但他的这个布达拉宫里面到处都是珍奇异宝。比如说它绿松石的那个重量或者大小会非常的大。然后我个人因为就是学艺术嘛，所以我就是对它的壁画当时有注意过。他的壁画呢，我们看到他那种壁画，不是说像我们平时想的，就比如说哪儿来着？那个
Sistine Chapel 上面天顶上的画，
对对对，
他不像那种，
他不是，他是以一个主要的一个神佛的一个像，或者说我们说是绿度母、白度母，然后旁边是那种小的点缀，然后他的那个，
他用什么东西做点缀呢？
它就是画，
水果还是画，还是各种各样的图案，
其他的一些图案，或者是其他的小的佛。它是中心主佛，旁边有很多小的。然后它后面不有一个那个背光吗？那种背光，然后它背光的后面就一类似于就是小的护送神什么这种。然后你能看到它为什么这么贵啊？它那个都是刷的金粉涂的。就很多地方都刷了金粉，还有你看
它
绿的地方
都有吗？
对，绿的地方呢，它有拿绿松石磨成粉，来做颜料。
哇，
就
这得多少钱呢、
啊？
这个
对，很贵、嗯。现在布达拉宫是每天只允许啊，那个年那个时候只允许每天250人去，
嗯，
所以现在可能会更少。
这我觉着，要是像《疯狂的石头》里面那几个人的话，他会不会起歹念呢？
嗯，这个地儿应该不会，他保安什么挺严的。
嗯，
然后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就是壁画哈，我还想稍微多聊一点儿、
嗯，
就是你看布达拉宫门口有一个东西很有意思，
嗯，
它是一个白塔。这个白塔就是因为我是北京人嘛，所以、
嗯。
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北海，
嗯，
北海有一个白塔
啊，就是那样的塔，
对，
挺矮的，不是像那种不是那种杭州的那种塔，
嗯，杭州的白塔，
杭州塔就是挺高的雷峰塔，把那个
北海的
啊、
北海的白塔很高
啊、
很大、它那个布达拉宫前面那像一个微缩版本
啊哈，
对，为什么我会说到这儿，是因为当时在清朝的时候哈、我们其实在明朝中国一直佛教的中国很有渊源、我们所说的大乘佛教也好小乘佛教也好，
嗯，
我们到了清朝到了雍正的时候他信的是密宗，密宗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藏传佛教、所以你看我们你现在要如果去北京旅游的话，雍和宫这个地方，
嗯，
它叫雍和宫，它是英文叫雍和宫达赖 Temple 达赖喇嘛 Temple，就它是这样的、
所以说是藏传佛教，雍和宫也就是说是当时是祭典，就是拜藏传的佛的地方、是吗？
雍和宫是这样，雍和宫最开始的时候它是那个雍正他继位之前住的地方
啊哈，
他后来就是入主这个紫禁城以后，他把这个地儿捐出来就给达赖喇嘛了，
嗯，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百姓可以去，当时不是百姓啊，就是一些有权贵们可以去拜佛礼佛的地方，然后它的一切的建筑全部都是藏传佛教，然后同时期的就是北海这个白塔，因为我们在清朝之前更多的信奉的是汉传佛教，就是我们所说的少林武僧这种东西，等到了清朝呢就开始是达赖这一派，不能说是少数派，因为毕竟清朝统治者他们自己是少数民族嘛、所以他们的宗教依托也是在藏传佛教的这一派。所以
大概是什么时候传到从西藏传到这个北京这块的呢？就是中间的距离我觉得还挺长，你看你们开车也要开好久，坐飞机坐过去也要好几个小时，但是就是那个时候的话，如果把藏传佛教传到我就在这想啊，这样他们要是什么样的历史的情况导致藏传佛教
渊源还是要追溯到松赞干布，他当时娶文成公主的时候，他把这个文成公主在长安嘛，所以整个藏传文化就一下就是，当时他娶了两个公主，一个是尼泊尔的公主，一个是我们汉朝的公主，所以他这个文成公主就是已经他
娶了两个，
对，他是西藏有这么一讲法嘛，叫就是双修所谓的。当然有好多，这我一定要向听众朋友证实一下，就所谓好多台湾人都说，就台湾一些不好的人，他们就会有骗人说要怎么双修，就骗财骗色这种暴力集团啊，但大家不要相信，人家西藏那个双修跟他说的是两码事儿。Anyway， 然后我们反正就是你要说追溯渊源是要追溯到七世纪松赞干布，但鼎盛时期是清朝。
非常有趣。那接着说那个下面说什么来着？
我们不如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这样，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观察到的建筑上面的一些和现代的关联。然后我们不如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再接着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期一的人在旅途栏目。今天我们请到了米娅，跟我们讲西藏的旅游和各种文化上的联系。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西藏和北京的一些联系哈，然后我还想说一下，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人松赞干布，他娶了两个公主，一个公主是我们 汉公主，一个公主是尼泊尔的公主。
你给我科普一下，松赞干布是当时是西藏的一个头。
他是统一了西藏。
他统一了西藏。
对，他把西藏统一了。然后呢，这个人为什么有意思啊？他的影响既影响了我们汉文化，也影响了尼泊尔文化。我们现在所有去西藏的人都有一个爱好，
嗯，
收藏唐卡。什么是唐卡？是一种手绘或者手绣的一种佛像。
嗯，
然后这个佛像呢，一般的藏族人不在做，汉族人也没有人在做，是尼泊尔进口过来的，尼泊尔人在做。然后为什么我要说到尼泊尔？就因为当时松赞干布统一了这个西藏这个地区以后，
嗯，
他的势力很大，
嗯，
然后他的左手延到了尼泊尔，右手延到了内陆。但是因为我们所谓的汉族很难被驯服嘛，就一般汉族都是很平稳的把别的少数民族给同化了，
嗯，对对对，嗯，
然后但是尼泊尔是恰恰相反，他是被藏文化给同化了。然后呢，尼泊尔的这些手绘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刚才我们不是说到壁画有好多背光旁边有什么小的佛这种东西吗？
哎，嗯，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你在布达拉宫能看到很多不同时期的这种壁画，
嗯，
最早的要追溯到北魏大概是四五世纪，四世纪或者五世纪的时候，
那很久很久以前了，嗯，
北魏的一个人的那个描绘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很丰满
啊，
脸很丰满，
嗯，
然后呢肚子
嗯
反而没什么，就是丰满的脸和平平的肚子
哦。
然后到唐朝以后呢，他这个人的曲线就出来了，他人会有，你看我们飞天就有那种各种 S 型的这种曲线，
哎，对，
但他的肚子是有一个嘟噜出来的，
嗯，
一个肚子上嘟噜出来一坨肉，
这让我想起来那个浙江灵隐寺的那个弥勒佛，就是那就有点那种感觉吗？
也不，因为弥勒佛比咱们一直说大肚弥勒佛嘛，
对，他那个就是相当于 obese 了，我估计你说
的是正常体型的那些，其他的像飞天啊，或者说罗汉这种，
嗯，
他在北魏时期他是很平坦的小佛，
嗯，
很宽的肩，然后胖胖的脸，但是你到了唐朝时期，他就是变成了有一个肚子，然后会摆一些造型首饰什么的，
嗯，
然后我们在尼泊尔过来的这些唐卡里面会看到一个特点，就是这些佛坐在莲花上面。
嗯，
这个又要说到丝绸之路。
啊，
丝绸之路为什么要说丝绸之路？就为什么它有这么一个莲花造型？
嗯，
这个莲花造型呢，好多人都说哦，中国特色的莲花就坐在莲花上，其实并不是。
嗯，
这个莲花造型是通过丝绸之路反传回来的，这个是罗马第三期石柱的柱头。
第三期石柱就是柱子，
柱子。罗马，咱们都说罗马柱，罗马柱有三种不同的柱头。
嗯，
第一期的柱头是竖条条的。
嗯，
第二期的柱头是那个绵羊卷儿，
啊，
有印象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卷儿卷过来，
啊，
绵羊卷儿，
啊。
第三期的柱头是好多花瓣儿，
啊，
好多花的那个花叶子。
嗯，
啊，然后呢？
这个你说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是指？
建筑
的
不同时期，
不同时期啊。
对，然后它的第三期
和文艺复兴的
太远了，
太远
了，太远了。
就是文艺复兴是在之后，
文艺复兴是之后，文艺复兴要复兴的也是就是在罗马建筑之后的一段，就是人文很鼎盛的时期。
嗯，
文艺复兴要复兴的那个时期，文艺复兴发生在14到16世纪。但我们现在说的是比较早，
14到16，在中国是明朝了的
啊。对
啊。对对对，
然后罗马的这个，
所以你说这个柱头传到中国，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我想说的是，就其实是罗马的文化有影响到西藏，它挨着山嘛，
嗯，
它影响到山的这一边。所以你看尼泊尔，
哦，
import 过来的这些画里面会有罗马的这画风。
哦，
你能理解我意思吗？
我理解，就是说，
对对对，
罗马的文化的影响当时
影响到了
到了亚洲，但是没有过这个山，
对，没有过这个，
到了
没有完全过这个山，嗯，对，它影响了就是我们所说的中亚的文化，
嗯，
所以你看中亚文化包括泰国，
嗯，
很多的画像都有摩罗马时期的画风，
嗯，
然后
那些印度的那些佛呢，你觉得有没有影响呢？
印度的佛多少有影响，
啊，
因为印度毕竟它也是有一个类似，就人家说好像是印度人已经没有不在了，现在印度人是后来的印度人
啊，这个样子。
对， 然后尼泊尔的文化，反正它这个唐卡是有很明显的这种关联，
嗯，
是跟欧洲的文化有关联，嗯，所以我们一般西藏再从尼泊尔进口到西藏，
嗯，
西藏再转传到内，就出口转，也不能说出口转内销，因为本来就是 import 过来的，
嗯，
对，
嗯，
再带到我们这边来。
所以我捋一捋这个关系，就是当时罗马的文化影响到了尼泊尔，然后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地区之后，这个文化又，
然后他因为
反正就是说，
因为松赞
大一统吧，就
对大一统，然后
又影响
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然后他所谓的附属国，也不能这么说啊，反正尼泊尔又为西藏画唐卡，
嗯，
他又把罗马的这种欧洲的风就画风，
嗯，
又带到了西藏，
嗯，所以在那个，
所以
布达拉宫里面你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对，所以能看到就是很多有。你能看到很多不同时期的这种画风，在他所谓的典藏这些东西里面，
有坐莲花，有不坐莲花，有身材婀娜的，有那个比较瘦一点的，
对
啊，很有趣。
嗯，
那个在布达拉宫里面，作为游人，你会看到他会有解释吗？墙上会有解释吗？还是
嗯，在布达拉宫
这个你得慢慢自己琢磨。
在布达拉宫，基本上我当时挺矮的，我就好像没怎么看见东西，旷看好多人。
就是他不是像一个博物馆的样子，很详细的给你介绍它，
嗯，
它更像一个寺庙加一些很美丽的图案。
对，它是开放一部分让你游人走，
嗯，
就类似于你只能这么走。
嗯，
他们西藏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摸东西的时候，
嗯，
你要顺时针摸，
啊，
然后呢，你走东西的时候你要走三圈，
啊，
顺时针走三圈，
啊，
然后所以你去布达拉宫的时候，你也是顺时针走一圈再走出来，你只有就是这一条道可以走，
这样子
它开放的只有这一条道可以走
啊，所以能看到的不多，
嗯，对，
哦，
然后你一般游人开放的就是你去了以后拜拜佛呀什么的，
嗯，
你看看它什么前后三个殿，每个殿的主神是什么，
嗯，
旁边两边什么药王殿啊，就这种
啊，哦，那些就是一路长拜到了布达拉宫之后的，他们会进去拜某一个专门的佛吗？还是那个地方已经是他们的布达拉宫本身已经是他们的个神圣的地最神圣的地方，他不需要去专门拜一个像啊什么的，
嗯，布达拉宫这个词，布达拉它的梵语叫梵语的中文意思就是佛之圣地，
嗯，
所以我没有当时没有跟藏民就是有这么多的了解，但我相信可能到达布达拉宫就是他们的一个比较神圣的地方了，他们可能也心中会有自己不一样的偶像，
嗯，
比如说有的人需要未来佛，有的人需要药王佛，
嗯，
所以他们可能到了以后的目的不一样，但是布达拉宫这个地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本身就是一个佛的圣地
啊。因为我这么问呢，像我们内地的人去庙里面拜，因为庙里面有很多佛嘛，好像
好像
不是所有的人就每个佛都要拜，他只是买点香火啊，在某一个佛像面前烧一烧就好了。
对，嗯，其实就说到拜佛哈，我们也是算题外话。大家拜佛，反正我是回去看到好多人拜佛，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因为佛是，就是佛，你给他三炷香就可以心到佛之，然后我们就看到好多人拿那种一大板儿，
拿整个一个扫把就在开始烧。
对，然后他在烧的这个东西，他不是那个佛堂前面有那个火盆吗？
嗯，
他就把别人都推开，然后跟那举烧。
嗯，
我觉得你这种行为其实就已经很不礼貌，
是吧？
就是你烧一万把，人家也看不见你。
嗯，
你想，你自己的心没有净化之前，你烧多少香是没有用的。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
佛在天上，我觉得佛在天上，这样看到这样的情况都要皱眉头了。
对，我们也迷信点，佛也皱皱眉。
是，嗯，看到这样的人，应该把那个什么用个什么柳条胆子给他抽他一下，是吧？
对，
嗯，那除了建筑，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那里的歌曲文化，或者是那里的服饰，有什么对你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吗？
有一个信条是到现在为止也是我吃东西的一个信条。
啊，
西藏和我们少林寺不一样，它不提倡食素，但它提倡一点就是不食为我而死的物。 就是比如说你去超市买冷冻的猪肉，
嗯
，OK，
嗯，
买冷冻的鸡可以，
嗯，
但你要说我们去吃水煮活鱼就不行了，这是你就是造孽了
啊，就是说你可以吃，但是是别人杀的，你自己不能杀生，是这意思吗？
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去内蒙，
嗯，
会有人跟你讲说啊，远道来的人，
嗯，
我们就是准备了小羊，特意为你们远道而来的宾客杀掉它，
嗯，
这个时候你就造孽了，就这个羊就你算没吃，它也是为你而死了，因为你是远道来的宾客之一，
嗯，
所以就是一般你要在这种情况，如果你是一佛教徒的话，你要很明确的告诉他们说，
嗯，
哦，这个东西我心领了，我不吃，因为我是佛教徒
啊，这个样子，
对，所以你
挺有道理的，我觉得就是说你看着一个东西为了你被杀死，好像心里是有一点过不去，
对，比如说我们就流行吃水煮鱼嘛，
嗯，
然后水煮鱼就是人家拿一大网子说，哎，看看这鱼4斤3斤然后回去啪一下一刀给拍死了，
嗯，
这是你们在造孽，
嗯，
是不能吃的。然后当然我吧，我人也是双重标准啊，就吃海鲜的时候一般不想这么多，
嗯，
因为你不可能吃死螃蟹嘛，对吧？
这个我不太地道的想一想，其实你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减少一些自己的负罪感的话，就是你可以默认别人给你兜里看着那条活鱼，人家之后会慢慢放回去的，他到后边其实是从冰箱里面拿了一个本来已经死了的鱼。
我以为你会说你应该想开点，这些猪也是因为你们死所以才进的屠宰场。
那个就是说你这些东西如果一直想的太透彻了的话，那就是想不透彻，你要真想把它想透彻了的话，那还说不定真得去到庙里面去叫什么来着？出家，好好想，花上10年20年的时间去想。
其实我是觉得，嗯，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我说它一直就是到现在一直影响我这么多年，
嗯，
我是觉得它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我的这个欲望。
嗯，
比如说我们去吃，我不会再想说，哎，我点一个水煮牛吧，我不会，
嗯，对对对，
不会想这个了。
嗯，
来条活鱼，就是你会这个方面的需求降低。
嗯，
我觉得，嗯，不管。可能有些人会说，嗯，你这反而是违背了生物链，因为当你不吃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
你开始吃草了，然后更多的这个东西吃草的东西没得吃就死了，
嗯，
那也有一种说法啊。当然咱们抛开这个不说，我觉得它是一种本身是一种修行，你会克制住自己非吃不可这种欲望。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它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
嗯，
我们现在人类已经我觉得过多的才就是说消耗了这个世界上的资源，
对，
那么每个人少消耗一点的话，恐怕对这个世界还是有好处的。
嗯
嗯，虽然我没有具体的数据来支持这个论点，但是我觉得这至少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怎么说呢，自我感觉良好的话题吧。
对
啊，
还有我们其实我刚才也有想说，到底西藏这个地方哈，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它影响真的是方方面面的。
嗯，
比如说我们在大城市里头，
嗯，
你可能会想说出门岁岁平安，
嗯，
或者说什么吉祥如意，
嗯，
你挂了一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在你那车上，对，
车上啊，嗯，
为什么它这个是红穗呢？
就是避雪光是吧？
不是，
这里人是怎么
一般一般一般你只其实这个东西是藏传佛教过来的
啊，
因为它藏传佛教除了有一个教它是以白裙为教服以外，其他的我们看到喇嘛都是红黄配，
嗯嗯，
所以喇嘛他们是把红黄这种所谓的我们的民族风民族色是带到中国来
的，就作为他们的本身的颜色。
对，这是清朝以后我们沿到中国来的。我们最早汉朝的时候，中国权威的颜色是黄色和黑色。
哎，对啊，因为像少林内地那些庙里面和尚都是黄色。
对，对，
嗯，
都是就是我们虽然现在所谓的民族风民族色红黄，这个本身就是藏文化。
嗯，
并不是我们中华文化，它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清朝的时候藏文化被推到极致，
嗯，
这个也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先一想，哎，中华文化就像我们说旗袍，其实它并不是我们汉族的民族服饰，
嗯，
是一样的。
旗这个字就是旗，就是
它是
那个旗的意思，
它是女真人的那个旗人嘛，
嗯，嗯，
对，所以它本身这些东西就不是你汉文化的东西，但我们 因为它离我们很近，所以我们就是习惯性的接受了。
嗯，
对。
说到这个，刚才说到城市哈，那个你觉得拉萨这个城市和内地的一些城市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不同的地方？
嗯，拉萨这个城市，我虽然说是十年以前去的，但是当时商业味儿已经挺重的了。
嗯。
你会在拉萨市内看到很多小商小贩，
嗯，
然后他们也会跟你就是兜售藏刀。
切糕呢？切糕是新疆的。
没有，就他会说我们这个刀啊，或者说、
嗯、
我们这个什么有唐卡，有佛珠，他会到处跟你说、
嗯、
啊，这是我们的蜜蜡。
嗯、
蜜蜡其实这个东西，你刚才问我蜜蜡到底是什么，
嗯，
我其实说不清楚这种是什么物质，但它是一种比较珍贵的一种东西。
嗯，
然后就到处你看一个小贩拿一个红红圆圆的，就说啊、哎、我们这蜜蜡的手串
啊、
哦、其实他跟你讲的也并不是实话。
嗯，
跑过来说哎我们这个刀上镶的是绿松石。
嗯，
你真的是绿松石吗？就很难说的。
他们说普通话吗？跟你
说普通话。
哦，是吧？就是交流上没有问题。
对，那你要离开拉萨这个地儿，哪怕只出去走5公里，
嗯、
马上就不一样了。就藏民、
哦、
民风很淳朴，所以你说就是，你说这个拉萨这个城市跟大城市的区别，我觉得可能就是进程的早晚吧。它早晚会是、
嗯，
它毕竟是西藏整个地区开放的一个比较唯一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
就是也是慢慢开始。被商业化了，
对、
嗯、
他其实商业化的挺那什么，你想他每年接受这么多世界游客，
对，
我那一年去的时候看见有一对就是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啊，反正是外国人，
嗯，
然后呢骑着自行车走那个西藏，
嗯，
然后呢所以那个年代就也挺多人去的了，现在开了公路、
嗯、
开了铁路以后，
嗯，
这个去人更多了。我就记得当开铁路那会儿，好像周围一堆人都去西藏，就赶那个热闹。我们去西藏也是为了说，哎，马上通车了，咱们去通车前看看他那个，
嗯，
那个地儿，都是这种心态去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么，后来你们是开车回来的，
嗯，
就是回到北京的。那么，从拉萨开出来之后，在附近的地方有什么印象？那个地方有城市吗？还是仅仅是小镇啊、小乡啊、村啊？
嗯，我们在驻兵的地儿待过，就我们从拉萨开出来以后，先上了雪山，
嗯，
然后在雪山待了一天。
说说雪山上的景色吧。
雪山下着大雪，然后挺白的。嗯，我当时因为其实说实话啊，为什么说印象不深，也是因为高原反应。
嗯，
我的高原反应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是特亢奋。
嗯，
然后当时我们随行那队医一直跟我说，你别千万别叫唤了，别老跳。
嗯，
我是每天睡4个小时都不到就醒了、
嗯、
然后精神头特足，然后就老激动。
嗯，
就很容易激动，比如说人家说一什么，就本来平时可能你不笑，
嗯，
笑点特别低，哈哈
就
跟那乐，
特嗨的那，
对，特别嗨，
就缺氧的表现啊。
然后我就跑到那个6000多米那个山上哈，
嗯、
就开始各种跳，各种激动。
嗯，
完了，我爸是像那个走太空步似的，哎呦走不动，他说，哎呀，我是不是一会儿再走快点，心该炸了，就这种。对他，反正是我们两个不太一样。然后当时我。有点飘飘的那种感觉，不太记得，
嗯、
我就很嗨，
嗯，
就是这种
也没头疼，就是你
没有
表现，
我就是很嗨
啊。
我觉得整个状态
还行，我觉得这还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这种高原反应，
嗯，
因为有很多人头疼啊，一天都起不来那种感觉，其实还是蛮痛苦的。
对，这还算轻的。
嗯、
我记得、嗯、我们刚到拉萨的前3天，
嗯，
有4-5个人回去了，肺水肿。
哦，就受不了。
对，所以就是也算是给大家提个醒，因为其实西藏还是挺热的，因为我有不少朋友还说，哎，回国以后要想去趟西藏什么的、
嗯、
是完成大学最后一场旅行什么、
嗯、
然后我觉得你去西藏的时候有几样东西你一定要带。
嗯，
第一个就是维生素片儿、
嗯、
这个东西呢为什么重要，就是它会防止你有肺水肿这个症状。
嗯哼，
男生的症状比女生症状要严重，然后身体越好的人，
嗯，
就越严重、
嗯，
因为你的耗氧量大，你在西藏的氧并不够。
嗯，
所以呢，你要是身体特别好的人，一定要常带你的各种维生素片，特别是维生素 C。
嗯哼，
不要跑，不要吸烟，
嗯，
然后要注意防晒，因为不是说咱臭美啊，
嗯，
你那个地方紫外线太强，
对，
它很有可能为你以后有皮肤癌带来隐患。就下图地区也是皮肤癌高发的一个地方嘛，
它
纬度高，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
嗯，
然后嗯，衣服得带齐了。咱有句话叫“饱带衣裳，饱带干粮，热带衣”。
嗯，
所以呢，你在这种地儿，你真的得多带点儿。
尤其是那边那个每天的昼夜温差那么大，
对，昼夜温差很大，
嗯，
吃的方面就是就别这么挑了，因为咱们说句心里话，
嗯，
你在那个地儿资源不是那么发达，
嗯，
我想就我记得我当时碰到了一家，因为我们住在一个老妈妈家嘛，
嗯，
然后他们家有个小孩儿，然后那小孩呢，我们当时随行的就带了好多水果，
嗯，
也带了好多黄瓜，然后呢他就是特别爱吃黄瓜，他就是一个人吃了五根黄瓜，完了就他那种眼神是你就觉得嗯很纯真的一种眼神，
很纯真的贪婪，我
很纯真的渴望吃黄瓜这种眼神，
嗯，
我们当时有个大盆儿，这个小孩特别矮，然后他不会讲汉语，然后但是他就这一天下来他学会了黄瓜，学会了好吃，
嗯，
对，反正是挺有意思的。
黄瓜在那里是不种的，在西藏那边是不种的，是吧？
应该是不种吧。
嗯，
黄瓜，
我觉得那种那边的季节恐怕不太适合种黄瓜。
对，嗯，我记得好像黄瓜，嗯，在北方就春节那会儿，可能也，
嗯，
早年间也算是一种算细菜。
那肯定的，
对，
嗯，
对，不算是特别那什么的。所以当时那小孩给我印象很深刻。
嗯
嗯，完了呢。要是喝不惯酥油茶的，你也一定要把人家主人给你倒第一杯，
嗯，
你就憋着气儿也得给喝进去，不要说像好像咱们特别不尊重人家似的。
对，就是酥油茶要敬酥油茶这件事儿，在那边是一个很重的礼仪，是吧？
啊，嗯，对，
嗯，
一个是西藏的酥油茶，一个是蒙古的马奶酒，这两个东西我们可能，汉人喝着不是那么习惯，
嗯哼，
所以去了以后就是少矫情，别那么，
嗯，
那么多事儿，就吃着穿的上面，
嗯，
洗不了澡也很正常。
对啊，那边我是听说条件不是特别好，
对对对，
不太容易洗澡。嗯，
对，
旅游嘛，在外面到哪儿就应该尽量适应吧，我觉得这是旅游的这个乐趣之一。
嗯，
以后我觉得旅游之后记住的恐怕也是这些，让自己记忆深刻，高兴或者不高兴，或者觉得味道不太可口的地方。
对，
嗯，
我个人觉得其实旅游，嗯，你要说为什么我们要去这些名胜古迹，
嗯，
原因也是在于你去了这些有名的地方，你看到了是这个地方的历史。所以我觉得嗯，我们有一个观念应该改变，我们不是要到那儿到此一游夸拍张照片，
嗯，
这是上车睡觉下车睡觉，上车睡觉
下车
拍照，
拍照，嗯，
这是不太好的，
嗯，
你到了这个地方，我个人的经验是你到一个新的城市首先应该去它的博物馆，
嗯，
然后走一走它的胡同小巷，
嗯，
逛一逛它这些边边角角的地儿，
嗯，
然后你大的地儿也看了，小的地儿也看了，
嗯，
是你贯穿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现在。
对，
我们并不是说要去一个地儿就是把这个什么东西记在我们脑海里，
嗯，
而是我觉得我们是在这种历史的过程中找到一个自我的定位。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只有通过别人你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你自己，
嗯，
所以我觉得嗯，大家热爱旅游的原因也是通过不断的旅游找寻自己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米娅说得非常好。
哎，又高大上了，真不好意思。
真的觉得非常好。我觉得旅游的意义正是在这个地方。嗯，今天时间不多了，我非常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让米娅带着我们去走各个地方的大街小巷。接下来anyway 感谢米娅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嗯，然后今天再回顾一下，就是我们最开始放的歌是挺早的郑钧的《回到拉萨》，也是希望大家对这首歌或者这个地方有兴趣的朋友自己私下做的功课。
嗯，
然后
到西藏的时候可以领略的更多，是吧？
对，
嗯，不错。
那今天晚上就到这儿。
嗯，好，谢谢
大家，晚安。
大西雅图地区全职双语金牌专业房地产经纪人袁立，有着12年房地产领域的成功经验和丰富专业的市场知识，为客户优先提供房源资料，及时跟进和处理好每一笔交易。买房子找袁立，袁立祝您买到心仪的房子。电话206-747-2059，206-747-2059，微信号码12626027-15。
欣然乒乓球俱乐部开办暑期夏令营，有全天和半天乒乓球训练，合作伙伴有国际象棋、少林功夫、英语和数学辅导班社团。暑期快到了，赶快行动吧！电话206-922-9282，206-922-9282，邮件 sptttccamps@gmail.com， 网站 www.sptttc.net。成立于1992年的 Reliance Mortgage 是华盛顿州最有经验的华人贷款公司，给您最好的利息是我们的承诺。全心全力、专业规划、最佳口碑，就是合理贷款公司 Reliance Mortgage。电话425-451-8889，转分机号248，或者拨打手机206-949-4562，206-949-4562，贷款执照号510-LO23202。